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十分之一的亚太艺人都有感染乙型肝炎，如果慢性乙型肝炎未能及时发现，就有可能导致肝硬化、肝衰竭甚至肝癌。乙型肝炎是亚洲头三种致命疾病之一，全球有超过20亿人感染乙型肝炎，其中3亿5千人属于慢性感染。我们是一个三藩市乙型肝炎关注团体 San Francisco Hepatitis B Collaborative， 连同加州大学三藩市分校 UCSF 师生以及加州伯克莱分校医务健康工作翻译员组织 Volunteer Health Interpreters Organization 不断合作，免费提供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我们在三藩市设有两个门诊站，分别是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在 UCSF 医疗中心 UCSF Medical Center at Mount Zion 2330 Post 街，和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在三藩市华埠公共卫生局 Chinatown Public Health Center 1490 Mason 街。假如你未受免疫，可以带你的朋友同家人一起来接受免费乙型肝炎检测服务以及低价疫苗注射。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 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周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
大家好，这是 Juliana 李文。
哎，请问目前市场上有什么新推出的房子呢？
在 Palo Alto 刚海学区4年新的豪华公寓，3个睡房，3个卫生设备，叫价85万。星期六、星期日时间下午1点半到4点半会开放，
请来电650-857-1000，我们当场会有小礼物等着您哦。
正帘火树千春颜，忽见清辉映月蓝，出海鲛珠犹带水，满堂罗袖玉生寒。竹花不爱空中影，云气凝从月里看。未与东风暂相借，来消还得尽余欢。想必通过少年这首诗呢，一定有听众呢可以感觉得到今天我们要讲的话题是什么了。所以呢，就像听众所想的那样一样，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正月十五闹元宵。那我们都知道了，从年开始呢，元宵节过完呢才算是真正的结束了一个整整的春节。而每年农历的正月十五呢，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了。那么在这一天呢，也是要全家坐在一起，就好像过春节一样，既要吃一些丰富的美食，并且还要看我们的元宵晚会，而且呢也要全家聚在一起围炉。那么呢，这个呢等到元宵节过完，年才彻底的算是过完了。那 那么这个元宵节呢，我们都知道要过节，那么元宵节有什么意义，并且是中华民族什么样的传统节日呢？那么就请向您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了，正月呢是农历的元月，所以呢故人称夜呢是为宵，就好像我们在看很多古代的片子，晚上呢都会敲锣，说是什么宵禁啊什么，其实就是指的夜禁。所以呢称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呢，正月十五是一年中呢第一个月圆之夜，所以呢它是也是一年的时候呢开始复始，大地回春的夜晚，所以呢大家在这一天晚上呢加以庆祝呢，也是庆贺新春的延续。元宵节呢又被称为上元节。元宵节呢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一种体现。元宵节呢和古代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呢是息息相关的。这个是有什么样的说法呢？因为元宵节呢被人们视为春节最后的高潮，因为过了这几天呢，大家呢就要开始真正进入新一年的生产生活，所以呢人们在元宵节呢全民欢庆，以祈求上苍保佑我们呢能够来年风调雨顺，庄稼呢也能够丰收。这表达了呢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期盼。也正因如此呢，所以在中国民间有正月十五闹元宵的习俗，和其他呢传统节日强调的合家团聚呢所不同的是，元宵节呢更强调普天同庆。那么我们就知道呢，春节呢是要全家团圆吃顿团圆饭，但元宵节呢不仅要全家团圆吃团圆饭，更要升华到普天同庆这样的一个大日子。何为普天同庆呢？就是在元宵节期间呢，家家户户都要点灯，而且人们呢还要举办丰富的娱乐活动，比如逛集市、看花灯、猜灯谜、舞龙舞狮、扭秧歌，能够有多热闹就有多热闹。所以呢我们也称为上元灯节，就是表示要点灯。而且呢就因为有这么多的活动，而且那么丰富的一些娱乐项目呢，所以也被称为中华民族最热闹的节目，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狂欢节了。那么按照中国民间的传统呢，在这一天上呢皓月高悬的夜晚，人们要点起彩灯万盏以示庆贺。所以呢像你呢记得小时候每次过元宵呢一定会有灯盏，就是每家每户呢都要悬灯，表示一种普天同庆、天下点灯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像出门赏月啊，燃放灯火啊，然后放烟花啊，猜灯谜啊，吃元宵啊，就合家团聚同庆佳节呢，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而元宵节呢也称为灯节，元宵燃灯的风俗呢，这个呢有一定的说法了。传说呢元宵燃灯的风俗是起自于汉朝的，到了唐朝的时候呢，燃灯活动呢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兴盛。像在我们看古代的那些唐朝时，包括什么大明宫词那些片子时候呢，包括真的是非常的华丽，什么皇宫里啊、街道上啊，处处都挂着各种各样的灯，而且呢还要建高大的灯轮、灯楼和灯树。那么唐朝大诗人卢照邻呢就曾在十五夜观灯中这样描述过元宵节呢燃灯的盛况，那就是接汉宜星落，一楼四月悬。真的是很简单的字呢形容出了上元灯节的这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传统了。那么呢我们都知道了，到了元宵节灯节呢，灯就是这个节日最大最大特色了。从正月十三上灯开始呢，像市面上呢已经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花灯，包括华人呢要是在这边的超市呢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花灯。像正月十四呢是要试灯，各处呢要纷纷搭起灯棚来预庆元宵。而正月十五呢是正灯，就是像我们到了十五这天呢会有灯会、赛花灯。 正月十八呢才可以落灯，就表示灯节呢已经结束了，这时候呢家里呢才能够把灯落下来。而一般认为呢，元宵闪灯就像刚才说的是始于汉朝的，这是为什么呢？据说东汉明帝呢十分提倡佛法，为了弘扬佛法呢，便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呢燃灯表佛，从此呢开始从皇宫中慢慢的沿袭风俗到了民间。而我们刚才也说唐朝呢是空前达到极盛的时期，那么到了宋元的时候呢，随着我们的中国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快了，历史呢也在推动，商品经济呢也进一步的发展，赏灯活动呢也就更加丰富多彩了，灯饰呢常常绵延数公里，而灯会的时间呢更加延长至五天，灯的样式呢也更加的丰富有趣了。到了明代呢，连续赏灯十天呢是成为历史上最长的灯节，而且还增加了很多表演，像一些戏剧表演呢，灯饰所用的彩灯也演绎出了什么绢灯、走马灯、孔明灯、菊灯等等。所以呢，如果有华人听众呢不明白孔明灯、走马灯这些东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话，那么相信今天为大家解惑是在明朝的时候哦。而到了清代呢，宫廷呢就不再办灯会了，赏灯活动呢也慢慢的缩为三天，但是民间呢的灯会仍然是非常的壮观的，除了燃灯之外呢还放烟花助兴，后来又增加了舞龙、舞狮、跑旱船、踩高跷、扭秧歌等百戏的内容，真的是丰富多彩，非常的有意思。那么我们呢也都知道了，灯呢都是要猜灯谜，还有打，也叫做打灯谜，这是元宵节后呢增加的一个新的活动。这个灯谜啊是出现在宋朝的时候，南宋时期呢首都临安每逢元宵节时呢就要掷灯谜猜谜，这时候人呢真的是汹涌，还像有才的一些才子佳人，就是靠灯谜的时候，元宵节的时候相会了。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一些聪明的好事者呢，把灯谜写在纸条上，贴在五光十色的彩灯上呢，供人猜。因为谜语呢，既能够启迪智慧，就饶有兴趣，所以呢，流传过程中呢，就深受各层社会各阶级的欢迎，因为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显露一下才华嘛。像我们呢甚至在美国国内呢可能不见得会有灯展，但是像你也听说呢，就是在旧金山那边还有 Stanford 校园呢都会有灯节的活动，所以如果对灯节非常有兴趣，又想带自己的孩子或者家里老人来体验，再重温一下中华传统的节日的话呢，不妨可以上网搜一下具体信息，这样呢也可以参加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在美国呢也可以有我们的过我们的中国传统节日。那么说了，既然在元宵节的时候呢有看灯，那么元宵我们就知道了，元宵节呢一定要吃元宵，而元宵节吃元宵的习俗呢是固定绝对不变的。元宵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想必很多人都知道的，它是由糯米制成，或实心或带馅儿，而馅儿呢分什么豆沙啦、白糖啦、山楂、各类果料等等。还有呢，像您前段时间还听说呢有人还会吃咸的元宵哦，真的是可以天下之大呢，各种各样的美食都无奇不有，如果有兴趣听众呢不妨也可以试一试。而元宵呢食用时呢也可以用煮、煎、蒸、炸，真的是非常随意。起初呢人们把这种食物叫做福元子，后来又叫汤圆或者汤团，这些名称呢因为和团圆音字相近，就是为了象征团圆之意，象征全家人呢团团圆圆、和睦幸福，而人们呢也以此怀念离别的亲人，寄托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还有一些地方的元宵节呢还有走百病的习俗，又称烤百病、散百病，参与者呢大部分都是为女性， 他们的女性呢会结伙呢相伴而行，或走到墙边，或过桥，或走到郊外，目的呢就是要驱病除灾，真的是非常有意思啦。那么呢让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话题，正月十五闹元宵。
位于三八跳市中心的课后辅导中心设计了一套让孩子开心家长放心的课后活动，包括由专业教师教授的中文、功夫、美术绘画和舞蹈等。
我们在这边学功夫，
我们在这里学画画，
我们在这边学中文。
请即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650-548-9988，650-548-9988。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了，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餐饮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 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欢迎大家回来，由向您为您带来的养生御膳房时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正月十五闹元宵。那么刚才呢，在上一期节目中呢，已经说到了元宵节又称为上元灯节，所以呢要有点灯这么个仪式。我们也都知道的，灯是在元宵节呢绝对不可以少的一种集会。那么呢在元宵节这天呢，有玩的就必须要有吃的，吃的呢就是刚才也说到了元宵汤圆或者汤团，就是象征全家团团圆圆和睦幸福。那么有一些风俗呢，比如走百病，像您知道呢，在古代的时候啊就流行什么过桥然后走郊，就是去病的意思。那么我在旅游的时候呢，去到北京的那个再往上，就是以前秦始皇求仙入海处有一个老龙头的地方，听众呢有一些听到这个地方呢说不定也去过，会有相同的那种想法。它其中有一个桥啊就叫百岁桥，意思呢就是每天呢从这个桥上走过去，人呢便可长命百岁，祸事不轻，就是要驱病除灾了。所以呢这样的桥还真的是蛮多的，像苏州那边呢在庭院中呢也有这种桥，就表示呢过桥就是要过了这个年终的坎儿，表示呢以后就要顺顺利利的平平安安。而且随着呢，因为我们现在历史都是发展越来越快的，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元宵节的活动也就越来越多了。 不少地方节庆时呢还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的表演，已经所以呢元宵节已经不再是皇宫必备的一种节日，反而呢走飞入寻常百姓家。像划旱船啊、扭秧歌啊，在到现在在中国一些比较偏的一些乡村里呢，都还有一些大叔大妈呢把脸涂得红红绿绿的，穿着鲜艳的衣服来补，腰上缠个大红绸，在路上扭秧歌啊什么的，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而这个传承呢也有2000多年的传统节日呢，不仅呢要盛行于海峡两岸，就算是在美国，我们这些华人的聚居区呢也一定要年年庆祝，经久不衰，因为真的是普天同庆的一个大日子啊。像我们呢今天呢也为大家就是在美国已经很久很久的华人呢普及一下我们中华传统这个节日的一些常识啊。像元宵节呢可不光是汉人的节日哦，中国呢有56个少数民族，这想必大家都知道了，但是至少有16个少数民族也要同样过元宵节的，分别呢是什么满族啊、朝鲜族、赫哲啊、蒙古、达哈尔啊、鄂温克啊、鄂伦春呐、回族、锡伯族、藏族、纳西族、瑶族、畲族、布依族、黎族、仡佬族等等，这16个少数民族呢，都和汉族一样，也要过这个元宵节的。像我们汉族呢，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就是刚刚提到的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观社火等等。而少数民族过元宵节呢，多数习俗呢是与汉族都是相同的，但也有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独具特色，来祈求来年丰顺，追求健康，求吉祈福，祭祀祖先呢也为他们其中的主要内容。就像我们知道的朝鲜族的习俗呢，是要元宵节当天呢先到祖坟去送灯，然后呢在院内挂天灯，院门两旁呢要挂个壁灯，还要到河里呢放河船。而节日期间呢，朝鲜族全家人在早饭前都要喝耳鸣酒，据说呢喝了这种耳鸣酒呢可以耳聪目明。而黎族的元宵节呢，在他们黎族中呢，元宵节是小年，所以晚上呢要杀鸡设家宴，全家大小都要聚集。而鄂伦春族这一天呢就比较有意思了，他们要互相抹对方黑脸，就是手上弄上黑的颜色呢往对方的脸上抹，同辈呢抹就可以直接的抹脸，而青年人呢给老年人抹黑脸的时候呢还要跪下先叩个头表示一个尊敬，然后再抹脸，真的是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很多元宵节的一些来历和一些风俗了，那么刚才之前有说呢有什么上灯、放灯和下灯，这个有什么讲究呢？其中呢就是说这个上下放啊是源自于道教的三元说，正月十五呢为上元节，7月15呢为中元节，10月15呢为下元节。而主管上中下三元的呢分别为天地人三官，天官喜乐，所以呢上元节要燃灯，因为要让它升上去嘛。所以呢在增加这些活动的时候呢感觉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元宵节啊真不愧是一个普天同庆的大日子。那么呢我们既然说到了吃元宵，还有呢大家都要放灯，那么这个放灯是为什么要放灯在这一天呢？有什么传说呢？传说啊在很久以前凶禽猛兽非常多，四处呢伤害人性命和伤人牲畜，人们呢为了就是保卫自己的安全，就组织成社团呢去打他们。有一只神鸟呢因为迷路而降落人间，却意外的呢被不知情的猎人当凶禽给射死了。天帝知道以后啊真的是非常的生气，立刻传旨下令让天兵于正月十五日到人间放火， 把人间的人畜财产通通烧死，而天帝的女儿呢，心地善良，不忍心看百姓无辜受难，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悄悄驾着祥云来到人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人们。众人听到了这个消息，如头上响了一声焦雷，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好久，才有一个老人家想出了一个法子。他说，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每户人家都要家中张灯结彩，点响炮竹，燃放烟火。这样一来呢，天帝就会以为人们都被烧死了，就不会再追究了。大家听了以后呢，都点头称是，便分头准备去了。于是呢，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晚上，天帝往人间一看，发现一片红光，响声震天，连续三个晚上都是如此，还以为呢是因为天火燃烧所致，心中大快，就没有再燃放天火。而聪明的人们呢，就这样保住了自己的生命及财产。为了纪念这次行动的成功，所以才呢一直在这一天呢都要燃放烟花放灯。而元宵节呢还有一个说法，说是元宵节是汉文帝为了纪念平吕而设，因为汉高祖刘邦死后啊，吕后之子刘盈登基即为汉惠帝，而惠帝呢生性懦弱，优柔寡断，大权渐渐呢就落在了吕后的手中，就是我们小时候读历史所说的吕后专权。而汉惠帝病死之后呢，吕后独揽朝政，把刘氏天下欲变成吕氏天下，朝中的老臣呢刘氏宗室都深感愤慨，但是都因为惧怕吕后的残暴而敢怒又不敢言。等吕后病死之后呢，诸吕惶惶不安，害怕遭到刘氏的排挤和伤害，于是呢在上将军吕禄家中呢秘密集合，共谋作乱之事，以便彻底能够夺取刘氏的江山。而这句话呢让刘氏的家人呢给发现了，为了保住刘氏家山呢，就决定起兵讨伐主吕，随后的和一些开国老臣勋周勃，为了平反呢，就一直就平了吕禄之乱，所以呢，主吕之乱呢，终于被平定，又回归了刘氏的江山。而刘邦的第二个儿子刘恒登位之后呢，称为汉文帝。文帝呢深感太平盛世真是来之不易，便将平息吕乱之日的正月十五呢定为与民同乐之日，就表示一同庆祝天下太平。而京城家中呢也必须张灯结彩以示庆祝，所以呢正月十五变成了普天重庆的民间节日，闹元宵了。而还有一则传说呢和吃元宵的习俗有关的。相传呢汉武帝有个宠臣叫东方朔，善良又风趣，就像我们在电视中经常看到的历史剧呢都有东方朔这个人，想必很多听众呢都是不陌生的。有一天啊，东方朔呢到御花园去给武帝折梅花，刚进园门就发现有个宫女准备自杀，东方朔急忙拦截，问其原因。原来这名宫女叫元宵，家里还有双亲及一个姐妹，等她进宫以后呢却无缘再和家人见面，每年到了腊尽春来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思念家人，觉得不能在双亲面前尽孝还不如一死了之。东方朔听了遭遇也感怀呢，他真的是非常的有孝心，便说要出主意帮他与家人团圆。于是呢东方朔在长安街呢摆了一个占卜摊儿，等汉武帝过来的时候呢递上去了一张红帖，只见上面写着长安在劫，火焚帝阙，十五天火，夜红宵夜。 心中大惊，便急来请了东方朔来解释。东方朔假意想了想，就说：“听说火神君最爱吃元宵，宫中元宵不是经常给你做汤圆吗？十五晚上让元宵做好汤圆，万岁焚香上供，传令京都家家众做汤圆，一起供奉火神君，不就可以平安了吗？”到了正月十五呢，长安城果然开始张灯结彩，有人呢游来西往，宫女元宵的父母呢带着妹妹也进城观灯。当他们看到有元宵字样大宫灯的时候呢，惊喜高喊元宵元宵，而这个叫元宵的宫女呢也就终于和家人团聚了。因为元宵做汤圆是最棒的，所以呢人们就把汤圆也称为元宵，而这一天就叫做元宵节了。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九九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品尝金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金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九九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旧金山最受欢迎的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是戴爱玲，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开心幸福哦。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十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假如您下一部车是一部能载客、能载货，而且又被 IntelliChoice 评为任何全线车厂里面最保值的交通工具，假如您拥有一部 Toyota， 如果您在购买一部2012年新款的 Highlander SUV 或一部宽敞的2012年款的 Sienna Minivan 的时候，还能够选择现金回馈或者是零利率贷款，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
符合资格的买家仅能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贷款，优惠不包括 Hybrid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欢迎大家回来，由香妮为你主持的养生御膳房时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正月十五闹元宵。那么刚才在上一期节目中呢，有讲我们在元宵节的时候呢需要做一些什么，和包括在元宵节这天为什么要吃元宵，元宵的来历是什么。那么我刚既然已经说到元宵了，我们都知道元宵呢和春节的年糕、端午节的粽子一样，都是属于节日的食品。而吃元宵呢，当然也象征着家庭像月圆一样团圆，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元宵呢，像在我们自家中呢，可以叫是汤圆、圆子、乳糖圆子，而做生意的人呢，则喜欢称其为元宝。由糯米制成呢，实心带馅儿，馅儿呢有豆沙、白糖、山楂等等，煮、煎、蒸、炸都可以。
所以呢，不管在南方还是北方，正月十五这一天呢，都要合家团聚吃元宵。而元宵这种食品的名称呢，据说出现于宋末元初，是因为人们习惯在上元节之夜吃它的缘故。而上元之夜呢，是新年中第一个十五月圆之夜，一年明月打头圆，所以天上的一轮明月朗照，人间呢则聚食形如满月的元宵，与自然天象呢就有了极为微妙的对应关系。而新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则表达了人们全家团圆幸福的一种心意了。那么刚才已经介绍了元宵的一些来历，那么我们也知道呢，在元宵啊，这种东西呢，因为我们中国之大，特别是东南西北中，口味呢当然也是有所不一样的。像厦门的一些研究地方风俗的专家就说呢，汤圆是可荤可素可咸可甜，有圆扁桃状六角形等形状，还有的呢还会染上红色蓝色或绿色等各种各样的颜色，就像彩色玻璃珠子一样。东南西北中呢，元宵也各有不同。像北方这边呢有奶油元宵，馅儿里呢掺有奶油，其味呢甜爽，奶香温存。而天津那边呢有蜜馅儿汤圆，用蜂蜜加上白葡萄干做馅。而山东呢有宝塔汤圆，卖家呢会将汤圆堆成宝塔，上插柳条，缀以红花，用豆沙、桂花、枣泥来做馅。而南方这边呢，像上海有咸味汤圆，就是我刚刚说的咸的哦，用猪肉和鸡肉呢来做馅儿，肥瘦适当，切剁如米，高润芳鲜，肥而不腻。还有四喜汤圆，一碗四粒，芝麻、豆沙、桂花、鲜肉四种味道，汤为清水。而宁波呢有酒酿汤圆，用白酒酿于汤中，使之呢带有淡淡的酒香。常州呢亦有此食法。而上海城隍庙的酒酿汤圆呢，酒酿中煮着小圆粒，再添上点花卤，酒香、花香、甜酸味汇合成一股，便暖流冲入腹中，沁人心脾呀、啊，真的是别具特色。而像您呢也自己曾经尝试过酒酿汤圆的做法，真的是非常简单。而酒酿呢各个超市呢都有做的那种成品酒酿，如果不嫌麻烦，听众呢也可以自己来尝试一下做酒酿，可以放一些花生碎啊，或者放一些红枣碎啊，都可以作为点缀，然后呢再把汤圆煮在里面。还有呢我知道呢在扬州呢汤圆就非常的丰富了，这也是像你这样说的，有小如桂圆者，还有大如酒杯者，馅料呢风味也各异。像苏州呢就有玫瑰汤圆，用玫瑰瓜子做馅，小巧玲珑，别具芳香。而在苏南地方呢则用蟹粉来做汤圆，高韵肉满。而江苏浙江一带呢尤其盛行白子汤圆，又叫珍珠汤圆，一碗呢大约有百粒，形容一颗一颗小珠子，是非常的好看。而四川呢有鸡油汤圆，用纯净的鸡油做馅儿，皎白如雪，柔滑细腻，咬开以后一层清亮的油脂，五个一碗可以泡在汤里，也可以沾着芝麻和白糖再拌在一起吃，再要一碗圆汤做辅。在厦门呢，汤圆俗称上圆圆、圆仔汤，以甜呢为主，以咸为辅，有包馅儿汤圆和不包馅儿糖水汤圆两种。而糖水汤圆呢，有用白糖的，也有用红糖的，拌之以花生碎、芝麻来食之。而包馅儿呢，亦有荤素之分，肉、菜、香菇、笋丝乃至什锦皆可。而福州呢有鸳鸯汤圆， 一碗汤圆甜咸两味儿，其特点呢是糯米皮绝不粘牙。而我们都说了吃要实在广东，家有了姜汤汤圆，用小粒片糖呢做馅儿，用糖水呢加鲜姜来做汤，别有姜味儿的清香味。有扁咸汤圆，比如用鸡汤啊肉汤加少许黄芽白或者萝卜，汤圆搓好以后呢再掌心轻轻一按变成扁形。还有源自广东香港的糖不甩汤圆，扁形汤圆要放在糖浆内呢煮食以后才要捞上来吃，再加上芝麻花生碎砂糖椰丝，真的是非常的美味啊。那像你说了这么多了，相信总有一种口味呢是适应听众的一种喜好的，但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吃得开心吃得快乐。那么我们都知道了最简单的两种基本汤圆呢就是酒酿汤圆和红豆小汤圆，像您呢自己也偏好这两种做法，因为也是最简单的一种做法。如果不善厨艺的听众呢不妨尝试一下，像刚才酒酿呢我们都知道各大超市均有销售，我们可以买一些汤圆或者买一些糯米粉做好酱料自己来包汤圆，把酒酿呢和汤圆放在一起煮，或者把汤圆呢先放在锅里煮的半熟之后呢将酒酿下上去，如果偏甜的口味呢再放一点糖，如果不喜欢太甜呢酒酿就已经足够了。而红豆小汤圆呢则要稍微焖久一点，把红豆呢先隔夜了先泡发，第二天呢放到锅里煮成红豆汤，等到已经快要拌成红豆汤时候呢将汤圆再煮进去，就是非常简单的红豆小汤圆了。所以呢如果想吃汤圆但是又不想费心去做的听众呢不妨尝试一下这两种最基本的汤圆吧。像刚才呢还介绍了很多汤圆的做法，还有一些呢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些，比如赖汤圆。赖汤圆呢想必有很多祖籍是四川的听众呢应该就不陌生了。像赖汤圆呢因为其汤圆质地好味道又美，所以称为赖汤圆。而该汤圆呢要选用上等的糯米粉加水揉匀，再包上用芝麻白糖化猪油配制的馅儿心，特点呢是香甜滑腻肥而不腻糯而不黏。还有一种呢叫心肺汤圆，以糯米粉呢制皮儿，将豆腐干冬菜呢切碎用猪油炒熟以后再制馅儿，煮熟配上卤制的一些猪心猪肺等多种调味料而制成，食用时呢再撒一些葱花蒜末花椒粉辣椒等等，真的是香甜可口，让人忍不住吃了还想再吃哦。还有一种呢叫做姐妹汤圆，其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就是以糯米大米磨浆，取粉制皮，用枣泥白糖桂花做馅儿，其色泽雪白晶莹光亮小巧玲珑香甜味美。而雷沙汤圆呢真的是上海最著名的小吃，想必有很多听众都已经吃过很多次了，它是以大红袍赤豆煮熟磨细，再将带馅儿汤圆煮熟外滚豆沙而做成，其特点呢是形美色艳豆香宜人。而猪油汤圆呢是以金白水磨糯米粉为皮儿，用猪油白糖黑芝麻粉为馅儿，汤圆呢皮薄而滑白如羊脂油光发亮。五色汤圆呢是苏州吴门的一种特产了，以糯米梗米粉呢相配，包以油鲜肉玫瑰猪油豆沙芝麻桂花猪油等五种配置的馅儿心，其味道呢甜咸皆备，是脍炙人口的一道江南美食风味了。枣泥汤圆呢也很简单，就是先将大红枣呢煮熟去核擦泥儿，由 把猪油板呢用磨用刀将其拍碎，两者呢再加上白色的细砂糖搓成馅儿心，和水磨糯米粉呢做成小汤圆，芝麻炒熟和白细砂糖研磨成细末为炒面，再将煮熟的小汤圆在炒面中滚一圈即可食用，吃的时候也是油润软绵呐。而广东呢，四式汤圆就是将绿豆、红豆、糖冬瓜、芋头分别煮或蒸熟去皮，分别加入白糖、芝麻、熟猪油等调味品制成四种甜馅料，将固汤圆皮呢分别包入四种不同的馅心，再做上记号，将这四种汤圆放入加糖的水中煮熟，每碗装不同馅料的汤圆各一个，其特点呢就是软滑细腻，四种味道真的是投其所好，各有所异呀。此外呢，像我们刚刚说到奶油元宵、蜜馅儿元宵、酒酿汤圆、什么蘸香汤圆、山城小汤圆、八味汤圆、龙眼汤圆，还有台湾的菜肉汤圆等等，都是名吃南北的风味汤圆。想必呢，有听众会根据自己的不同的口味来挑选了。像您呢，给你推荐的就这么多喽。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联雅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九连拿力650-857-1000。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去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1:1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欢迎大家回到由香宁为您带来的养生御膳房时间。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正月十五闹元宵。那么刚才呢已经说了元宵节的风俗，包括要闪灯吃元宵，还有各种各样为什么要闪灯啊，为什么要吃元宵啊，为什么要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习俗呢，香宁都不在此为大家一一介绍了，重点呢已经介绍完了。那么刚才呢，像您最主要的是，因为我们是养生御膳房嘛，那么就肯定要有吃这方面的了。而元宵节，元宵节顾名思义，当然是只能吃元宵了。像您呢，已经为大家介绍了大江南北这么多种口味的元宵，相信总有一种是符合听众的喜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元宵的馅料呢，既然东南西北各有不同，那么做法呢，肯定也有不一样的。像我们刚才有说到的煮、炸，还有蒸什么之类的一些元宵方式。那么煮呢，当然就是所有人都知道怎么煮了嘛，就是放一些水啊，水开后将火调小，轻微滚动之后呢，就将元宵下进锅里，本火煮10分钟，松软了即可以起锅食用，是最基本的一种元宵的吃法了。还有一种呢，就是炸元宵，这个呢就要稍微复杂一点了。 先要把元宵先煮熟了放凉，然后再炸，这样呢才不会炸崩了皮儿，同时也省油。如果炸生元宵呢，最好先放在鸡蛋清里滚一滚，然后再放入油锅里炸，这样既安全呢，又能使炸出来的元宵带有鸡蛋味儿。而炸元宵时呢，需要不断的翻动，以免炸的色泽不均匀喽。那么元宵如何改制至汤圆呢？把买来的元宵掰开，取出馅儿，再将掰碎的元宵皮儿掺点水和成面儿，把取出的馅儿一个一个的用面包上搓圆，这样就改制成了元宵，容易煮，吃起来又黏软可口，很像南方的汤圆。这里是为了以防万一，如果听众做太多又不想浪费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接着吃平时我们吃的汤圆即可了。那么现在呢，既然华人呢已经遍布天下，哪里都有，所以呢现在汤圆呢也变成国际化的东西了。那么下面向您就为大家介绍几种国外怎么做汤圆的方法，说不定呢我们也可以，喜欢尝试新鲜的听众呢不妨尝试一下，说不定会有些意外的收获哦。那么先讲美式的。美式呢就是用小麦麸炒黄了汤圆，与猪肉呢适量加点葱盐色拉等做成馅丸，再包上糯米坨，以后呢煮或煎来吃即可了。而法式的呢是用山药泥、番茄酱、火腿末、奶酪、白糖等剁成肉馅丸，再用肉米粉和土豆泥混匀了，包上馅丸，煮熟以后晾干，煎炸后即可食用了。哦，这个味道真的是挺有特别的，说不定可以尝试一下。而韩式汤圆呢是要用人参加水润软切片，再烘脆盐粉，拌入芝麻末、玫瑰泥、樱桃蜜以及白糖和鸡油，制成小丸后呢再包入糯米团中，很有滋补的功效。不愧是韩国的一种做法，果然是将养生做得彻头彻尾呀。而新加坡式的汤圆呢就也很简单，是用熟花生米、熟芝麻末、瓜仁、橘饼、桃仁等来做馅，再加上玫瑰糖、白糖等拌成馅条，再切成小块，包上半湿的糯米团，入水呢锅直接将它煮熟了即可以了。啊，讲了这么多元宵的做法呢和煮法还有馅料的不一样呢，像你讲了都觉得饿了，也希望大家呢在元宵节的时候可以吃一碗与众不同而又丰富的元宵。那么元宵呢当然虽然很美味，但是无可意外的它也有一些禁忌，比如呢有三类人呢就最好不要多吃元宵。元宵虽好呢也是应景，但是如果多吃呢也是对身体不好的哦。元宵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又是这个糖，又是那个糖，热量啊，就不用再言明了，真是相当之高啊。所以呢，我们享受美味的时候呢，也要注意健康。无论是甜馅的还是咸馅的，其中的油脂含量呢，都是非常高的。四颗芝麻汤圆的热量相当于一碗饭的热量，而无馅小汤圆大约40颗才等于一碗饭的热量。所以过节呢，如果就是身体不太好，或者要必须减糖分、减热量，听众呢，建议可以用无馅儿汤圆取代有馅儿的汤圆，减少热量的摄取，或者在吃完之后呢，以快步走1个小时等运动的方式来消耗掉这些热量，来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另外呢，甜馅呢会使糖尿病患者血糖失控啊，又是花生又是芝麻又是豆沙，我们都知道含磷量真的是相当之高啊，会加重呢肾脏病患者的病情，所以也要格外的小心和注意。此外呢，吃元宵还会促进胃酸分泌增多，加强对溃疡面的刺激，严重者呢甚至会诱发胃出血、胃穿孔等等，因此呢溃疡病患者也不 一吃元宵。虽然呢这个时候说出这样的话呢好像有一点煞风景，但是没办法，我们是养生御膳房嘛，就一定要让大家在御膳吃的好的同时也要注意养生，所以呢只有稍微的注意一下，稍微的解解嘴巴咯。那么讲到这些呢，元宵节还有一个浪漫的另一种称呼呢，想必有听众呢并不是很熟悉，因为元宵节啊可是一个浪漫的节日。为什么要浪漫呢？因为在封建的社会中呢，元宵节可是给未婚男女相识提供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的时候。传统社会呢，年轻女孩子是不可以随便外出自由活动的，但是过节的时候呢却可以结伴出来游玩，而元宵节赏花灯正是一个非常好联谊的机会。未婚男女呢常常借着赏花灯，猜灯谜呢也顺便为自己物色那些聪明觉得有才华的对象，而元宵灯节的期间呢又是男女青年和情人相会的时机。相信听说在台湾呢有未婚女性在元宵夜偷摘葱或菜将会嫁到好丈夫的这种习俗，俗称偷碗葱嫁好旺，偷碗菜嫁好婿。大家希望婚姻美满女孩呢要在元宵之夜呢到菜园里偷摘葱或青菜，来期待未来的家庭幸福。而唐代时的灯饰还会出现百乐乐舞百戏表演，成千上万的宫女和民间少女呢在灯火下面呢载歌载舞，叫做行歌和踏歌，真的是非常有意思。还有呢就是邓丽君的一首老歌，也是出自于欧阳修的生查子，想必有很多听众呢也不陌生，就是那首去年元月时花市灯如书，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而辛弃疾的《青衣怨案》中也有写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描述元宵夜的情景。而传统戏曲《陈三》和《五娘》是在元宵节赏灯会时相继一见钟情，而乐昌公文与徐德言呢也是在元宵夜的时候破镜重圆。春灯谜中的宇文燕和颖娘呢是在元宵中定情的，所以元宵节呢也可谓说是中国的古老情人节了。像刚才说的呢都是这些戏剧中会出现的一些人物，我们呢也就知道大家都会情不自禁就是以元宵节呢来作为就是戏剧的一种男女相遇的背景。那么想必呢就知道元宵节代表着不光是有家庭团圆的意思，也有圆圆满满幸福美满的意思哦。